好，到了最后顶线，臣服于皇，我用是旨意告命真令。皇是无水的护城河，你们知道以前古代的这个造城旁边都有护城河吗？哎，它是没有水的护城河，就挖了一个沟，是吧？啊，这个《说文解字》里面说“皇，城池也”，皇就是城池，有水曰池，无水就是皇。那好，这个城池啊，有水叫池，没有水叫皇，这皇就是无水的护城河。覆就是倒塌，回到原来的初始倒掉了，对吧？这城覆于皇，突然来了个大地震，是原来的城墙垮塌了，对吧？变成了护城河一样的深沟了，比喻是非颠倒，太极疲来，形势开始动乱。记住啊，到这个地方不是太了，开始太极疲来了。上一次疲的时候，记住啊，这个是向好的方向发展，就什么意思呢？疲的话呢，就是刚才我讲的这个话，事情的规律坏到点了，坏到顶了，就向好的方向发展，对吧？那坏到顶了，坏到这个地方了，是吧？向好的地方发展。那么太卦呢，坏到顶了呢，要当心了，可能要出事情了，要出事情了。所以一个智慧的人，不管是对于家庭、对于企业，作为国家领导人，他都有这种意识，居危思安，是吧？这是中国的易经智慧，居安思危，是吧？好，毋庸置疑什么意思呢？是此情况不明，局势混乱，不能轻举妄动，尤其不能轻易出兵用兵，不然又授人以柄，罗祸上身。授人以柄大家知道啊，这个成语啊，什么意思啊？就被人抓住把柄，对吧？置业告命，告命就汇报情况，看到出了大事，要回到自己的地盘上谨慎从事，而对自己上级实事求是汇报自己分内的工作，以免成为众矢之的或待人受过的替罪羊，对吧？这呢一般来做不到，实事求是汇报自己分内的工作，但是很多人做不到，但是最后成为替罪羊。真令什么呢？形势发生大的逆转，要把困难想得多一点，如果盲目乐观轻举妄动，就会带来悔恨。这一爻告诉人们，太时要提高警惕，随时要有太极疲来的思想准备，在形势逆转的转折点要特别谨小慎微，不然就会酿成滔天大祸。在形势逆转的转折点要谨小慎微，不然就会酿成滔天大祸。这个事情要举例子举得太多了，你说对吧？可以，我可以举好多例子来，对吧？就是因为转折点的时候没有谨小慎微，酿成了滔天大祸。那么太卦之所以有以上六爻，是因为太的结局永远是否是否，历史规律告诉人们，持阴保太是很困难的。三千年来，在中国历史上，从来就没有长期的持阴保太。我是研究历史出身的，对吧？对这个历史啊非常清楚。一直是波浪形的，在动乱当中，中国的历史是吧？一个朝代接着一个朝代。正如民族人士王彦培1946年在延安与毛泽东洽谈所言，当他们在窑洞里面侃侃而言，是吧？当时呢，这个王彦培跟毛泽东讲，他说：“我是研究历史的，不好的朝代往往只能维持几年、几十年，就是好的朝代，也就是维持个两三百年。”有一句话叫其兴也勃也，其亡也祸也，是吧？朝代灭亡，乱作一团，人民流离失所，死亡遍地，社会财富损失殆尽，一切又重新开始。太卦阐明事物通泰的道理和保泰持阴的一个原则，对吧？一个是通泰的道理，保泰持阴，我们需要保泰持阴，是吧？通泰是有条件的，从初爻到五爻都是在某种特定的条件下才会吉利，一二三四五，是吧？但是顺利的也可以转化为艰难，叫太极疲来。所以告诫人们要居安思危，把握中庸。中庸，你们不知道学过这个中庸没有啊？ 哎呦，这一课要补啊，《大学》《中庸》是吧？是这个四书五经嘛，是吧？这个《中庸》是非常重要的，没学过啊，《中庸》啊，《中庸》啊，要把握《中庸》，不能轻举妄动，这是一个很突出的哲学命题，应该引起学习者的深入思考。中就是标准，庸就是做事，我们一定要有个标准，那说的简单一点，中庸之道是吧？人要掌握中庸之道，该做事情要做，做要掌握一个度啊，讲得通俗一点，掌握一个度是吧？要审时度势，中庸。那有机会像这个中庸啊，这种大学啊，论语啊，这什么啊，孟子啊，真是宝贝，有机会真的要好好的学学是吧？我们来总结一下，我们来联系现实，对吧？就是我们学习啊，一定要联系实际，对吧？好，比如说我们现在大家感觉有好多人说，我们现在中国已经进入盛世了，对吧？说出来已经盛世了吧，对吧？已经是非常太平了，是吧？经过改革开放30年，我们国家已经是什么了？没错。经过30余年改革开放，社会经济发展成效显著，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大大改善，是吧？国家的地位得以提升，这是举世公认的成绩，这个不否定，是吧？确实是不错。但是我们到了这个顶了以后，我们要思考啊，是不是就这样子了呢？任何事情一阴一阳，是吧？我们不能够骄傲不得了了，不居安思危了，是吧？好，这个。但是我们学了太卦以后，应该清醒的用这个太卦的思维来看待这个社会。我们政治体制的改革过于迟缓，是吧？马克思主义它这个经济学有一个比较著名的一个论断，就全部经济体制发生改革以后，必然有引起上层建筑的改革。这个经济学你们学过的对吧？是不是啊？如果不这样子，要引起动荡，这是马克思的话。所以政治体制的改革过于迟缓，我们经济是发展了，但是我们的经济好多东西受到这个体制的制约，是吧？宪法所规定的许多公民权利得不到保障，宪法所应该限制的公权就日趋膨胀，所以应该限制公权要限制膨胀。许多党政官员用各种方式侵吞国有资产，是吧？现在叫什么？反腐倡廉，这些贪官啊叫前仆后继，这句话有吧？前仆后继，一批批拎出来，前面倒下去，后面来，是吧？是不是啊？买官受贿，拼命敛财。记住哦，我们应该是聚财，他不是聚财，敛财。这个敛字有文章，敛了，就是不义之财，敛财，对吧？还垄断行业资源，那刚才讲了资源，资源是稀缺的，叫资源，对吧？垄断这个资源，与民争利，形成某些操纵市场竞争的利益集团。甚至还借土地开发等名目抢夺下层民众的宅地资源，官民冲突持续加剧，不断的有这种事情发生，是吧？那么这个呢，就是我们要看到一个好的方面，一个方面。但是我们看到这个方面是不是灰头丧气？不是，这是很正常的，对吧？我经常跟我的学生带着研究生讲这个道理，面对这样的问题不要灰心丧气。如果啊，这个社会全部都太平了，对吧？还需要我们干什么？这话对吧？这是抬高我们了啊。如果都已经非常好了，还需要我们在座的干什么？我们学了太卦，看到了这个太的时候看到皮，对吧？宋祖英大家知道吧？宋祖英1966年8月13号辰时出生，农历我们先换公历，要换算成农历，变成7月27号辰时，对吧？今年是47岁，我们算过来1966年，是吧？ 他的生肖是马，那一命天和水，他是水命。刚才那个木命，每个人都有个。上次我给过你们表的呀，给过吧？哎，你们不要还给我了，这个表好好研究一下。每个人都有男婴命，对吧？很重要。然后他这个你，那我们算这个，首先第一个，对吧？第一个公历，对吧？我们先要搞清楚这个人是哪年哪月哪日出生的，对吧？公历要搞清楚。接下来农历，对吧？换成农历，万年历上面都有，这要看万年历，是吧？如果你们学了精通以后就不看万年历，看手。手里面全有，瞎子就这样，瞎子不可能看万年历了，他就在算。盲派命理学，有句我教你盲派命理学，盲派，现在有盲派命理学，啊，我有幸碰到一个好师傅教过我盲派命理学，把它整合起来，对吧？比这个命理学啊简单，对吧？比较简单，对吧？他不用用神。是吧？盲派，农历，接下来还变成周易历，是吧？我们叫易历。那么这个易，就换算成这个东西。那这个倒是有个口诀的，是吧？要根据口诀来。你怎么从农历、公历变成周易历呢？变成这个呢？这个就是八字了，对吧？八字以后我们要分析，那么这个就是天干地支要实现，对吧？我来考考你们。这个什么？火。这个呢？这个呢？这个呢？这个呢？这个呢？这个呢？这个。这个呢？这个呢？好，我们就知道了，它里面这个宋祖英里面，对吧？一个两个火啊，两个木，它火蛮多的，你看一二三四，四把火，对吧？四把火，还有这个土有金，缺什么？
缺水，
缺水，对吧？然后它是两岁起运，两岁起运，对吧？两岁起运呢？十二岁、二十二岁、三十二岁、四十二岁、五十二岁、六十二岁，我不写了，对吧？然后要分析他的大运，然后要分析他的流年，对吧？那么因为时间关系，加上这个纸张关系，他时上见禄就寅啊，这里有个寅啊，对吧？这个丙火呢，就说明什么呢？他火，那我们因为最难的东西就是我们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。我们都要有一个每一个一个说法，晓得吧？这个是比较难的事情，对吧？那么丙火就说明像他这样的人很热情的，对吧？并你看他唱歌的时候，你看对吧？他是跟媒体要打交道的这样的人，对吧？所以你看他四十到五十二岁大运当中是他的旺的十年，要旺啊，很旺。今年四十七岁，十年当中是他的旺年。命里注定，对吧？四十二到五十二岁，这是非常旺的一个年，啊。这个丙，你看丙多吧？丙多啊，命里面就告诉你，我影视传媒，主旺秀气，火生木，火生木，看见吧？火生木。日柱为木，旁边都为他，对，为他来加油啊！这个命很好的，是吧？啊，对吧？啊，故人长得漂亮，多活的人都漂亮。所以你们看这个他的诗，八字一出来啊，不要看人的，啊，这个人很漂亮，这个人很难看，这个、脸上有麻子，都清清楚楚，是吧？哎，你看，人长得漂亮。能够成为明星的人，人长得漂亮是个前提呀，对吧？是吧？当然丑的人也有的呀，比如那个人，我不喜欢那个胖子，对吧？最丑的一个人，对吧？但是他也成为明星了，他另外一种施主， 是吧？是吧？讲得明清。22岁，看见吧？这里，对吧？他这里就告诉你，这个里面告诉你，他在12岁以前是非常苦的，长在一个少数民族的山沟里面。他的爸爸老早死了，他的弟弟是个弱智，他妈妈拖着他，所以他后来就有一本回忆录：我12岁以前都没出过山，电影都没看过，小时很苦。所以有的我上次讲过吧，一个人的命苦不等于运，一命二运三风水，对吧？命不好不等于运不好，有的人命不好，生长在一个破落家庭，但后来运好，是吧？再讲的通俗一点，形象思维，你命不好，等于生出来就是没有鞋子穿，赤着脚往前走；命好，生出来就有部宝马，我讲过吧，对吧？但是宝马要往前走吧，有用吧？有的人往前走翻车了，对吧？运不好，也许有的人运更好。宝马换成更好的车子，叫什么车子啊？劳斯莱斯，对吧？但是也不等于要，因为你要开车开100年了，当中有什么事情谁知道，对吧？但有的像他这个命不好，但是后来穿上鞋子，对吧？再后来穿上皮鞋，在一个很好的一个碰到贵人，他命中三个贵人，碰到一个老师，把他提拔，对吧？他就发现这个嗓子很好嘛，到文工团里面去了。后来他你看。全国第二届少数民族音乐大奖赛得到金奖，崭露头角，到部队里面去了，他现在已经军衔了，是吧？接下来命中有天乐贵人辅助，20年好运，他还有20年好运，到62岁还有20年好运，42岁到52岁，现在47岁，能够唱到60多岁，对吧？这个人，所以你看这个命是什么命，是吧？那么现在呢，我想告诉大家一个道理。我上次讲过，一个人是这个姓名学里面，第一个音要好，是吧？取名音要好。第二个数字要好，19、34、44是短命的，对吧？22、27要离婚的，对吧？女同志不要21华，女强人她是婚姻不幸福的，等等等等数字。还有一个更重要的，我们不是学了64卦吗？最后是回复到每一个名字都是个卦象。那么我想跟大家讲一下，对吧？我好像讲过，你们可能要还给我了，对吧？第一个，将名字的笔画数合起来，用八除，所剩的余数为下卦。你们学了一个这个，把自己的名字看看什么卦，把名字的笔画数记住啊，张小英，这个张字不要弄上去，小英两个字的笔画数加起来除八，所剩的为下卦，算好了吧？来，张小英，你是几画？27除八多少？四，好，四开始了。再看这个四，是什么？不是，是正卦呀。那么你就是下卦就是正卦，看见吗？然后你把张字放进去，全部加起来总和除以八，就是上卦。什么卦？几画？张小英。38除八多少？除八。
46。
六。坎卦。坎中满，是吧？什么卦？大家查一下，上次我给过你一个表的。上次不是小松跟你们复印，每个人张表没带来啊？带来的话一查就查出来，这个是什么卦？那么我就现在告诉你。你这个卦是凶的还是吉的？凶卦一共有30个，你是第一位就存卦，这是凶卦。这个方法不难的吧？姓跟名加起来下，姓哦不是名跟名加起来下，姓跟名加起来上，除八，一个卦出来了。 哎，大家看这个鸡卦啊，刚才是凶卦，鸡卦出来了。除了凶卦，除了鸡卦以外，还有几个特殊的要掌握好。我记得你们讲过吧？这个李冠峰、李天也讲过吧？他为什么坐牢？好，你看，八寸卦就叫六冲卦，叫六冲卦，上下相同的就是要八寸卦。就是我讲的子卦、子女卦，哎，乾坤兑离、震巽坎艮，有吧？这种卦，乾卦、坤卦，全这个有了。大运主卦与八冲卦者有生命危险，听懂了吧？大运主卦，什么叫大运主卦？知道吧？就是你们每个人。不是一个生辰八字嘛，对吧？大运主卦就日主啊，这个我王立军这个对吧？如果跟他这个遇到八冲卦呢，就危险了，啊，这个呢就是，凡是你如果算出来自己的名字是存卦，要当心了。所以我每一次算的时候，一定要你告诉我生辰八字，就这个道理，否则不要生辰八字，对吧？特别注意归魂卦大凶啊。有八种，凡是你名字弄出来这几个个大有同人归命，随卦见卦，这个都是什么？思卦、比卦，就身体有病，犯法入狱，就是有毛病还要犯法要入监狱，看见吧？归魂卦，这个很凶的，名字里面如果有归魂卦，赶快改名，看见吧？大有同人归命。随卦、见卦、思卦、比卦、总卦，身体有病，犯法入狱。这李冠峰也好，李天也好，你看归魂卦。哪里啊？
大右。
哦，这呢是跟这个我这个就是大运主卦拼起来讲的，所以呢，它这个不是绝对的，晓得吧？所以一定要有算的时候，一定要生辰八字一定要弄好。也许你是不冲的，就这个好的归魂卦就出事情了，知道吧？那比如说风水换卦，它是很特殊的，会有突变，有时候凶会变吉，吉容易变凶，这个要具体分析，对吧？如果都是千篇一律，变成迷信了，对吧？是吧？所以要分析，对吧？不是说每个人一定怎么样。